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今天来和我共同主持这期节目的也是我们的亿万老朋友啊，董可，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董可，又回来了。
欢迎董可啊！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随机性是我们所生活世界的本质属性之一。一系列的未来状态都可以用随机变量来抽象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等特殊事件让世界多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金融市场极端行情发生的概率也日益增加。而此刻，一起研读《肥尾效应》这本书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了。如果说塔罗布教授的黑天鹅为我们勾勒出了极端风险的轮廓，而反脆弱提出了哲学上的应对之道，那新书《肥尾效应》就是他个人思想的数学提炼了。塔罗布教授通过《肥尾效应》这本书，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以不确定性为核心问题的世界，也为金融从业者们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来理解《肥尾效应》是如何从理论转化到实践运用的。今天我们为大家有幸邀请到了《肥尾效应》一书的译者，也是塔格布教授的学生戴国辰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塔格布教授的道与书。戴老师先任职于上海爱方资产反脆弱投资部，从事海内外尾部风险管理研究。不仅如此，本期还有抽奖活动呢，我们将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本期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抽出几名幸运听众，送上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塔格布教授的名著。大家还不快到评论区多多互动交流哦。欢迎戴老师做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首先想请戴老师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谢谢迪峰啊。我是这个戴国辰，我是这个塔罗布老师这一本新书《肥尾效应》的译者。同时呢，我也是这个量化金融领域的一个从业者。现在是就职于上海的一家这个量化私募基金叫爱方资产。从事的也是这个反脆弱期权和这个股票投资相关的工作。然后我的个人背景呢是会比较偏数理一些，然后本科学习的是这个物理学的专业，研究生呢出国留学，然后是当时学的是金融工程，当时对这个传统的期权定价呀，包括像后面比较多的这个像这个机器学习等等方面都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毕业以后呢，后面我在这个华尔街的一家银行的前台部门交易部门工作了有3到4年的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是由此接触到了从前到后包括交易清算风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职能。然后在之后呢就是回国发展，然后加入了爱方，是这个样子。
那戴老师您是如何与塔格布教授结缘的呢？您对他的第一印象当时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是我申请到了这个纽约大学的金融工程的这个研究生啊，然后在读研究生的期间呢，刚好也是这个塔格布老师在纽约大学任教。所以当时有机会能够选到这个塔罗布老师的这个选修课，然后同时呢也是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接触塔罗布老师。一接触呢我就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爽的人，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呢也是处于语言非常的辛辣，然后有很多自己的见解，然后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呢去了解他的思想，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那塔格布教授他是基于自己非常强大的数学能力和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异于常人坚持，曾经在美国911事件之前通过压住期权而一战成名了。于是呢就有人把他的这种能力和成就归结于是他在黎巴嫩出生成长的个人背景哈，认为他从小经历了战乱，所以对小概率事件的敏感程度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些在和平世界长大的人。对此戴老师您认同吗？
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这个塔罗布老师呢他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交易员，期权交易员。但是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哲学家，甚至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风险管理者。他自己呢因为是出生于黎巴嫩，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也非常传奇。他的这个祖父是黎巴嫩的高官，然后当时呢也黎巴嫩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内战。然后后来呢他就辗转到欧洲到美国，然后学习了很多的这个数学啊统计学的知识，包括金融知识。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最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做期权交易员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尾部事件去积累了一个很大的财富。当然像这个尾部事件里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包括像1987年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崩盘，包括像这个00年有这个互联网泡沫，然后包括后面的08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金融危机，以及后面像欧债危机的那一系列这样的事件。 然后他在这事件当中呢，应该说积累了一个巨大的财富，然后由此呢也引发了他的一个很多思考啊，就是他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可以去挣到这么多钱，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能够让我就是说哎，通过这套体系然后不断的去获得财富，包括不断的去应对世界的变化，然后他就把这套的他的这套哲学给总结出来，这就是他的一个一整个所谓的哲学思想的由来。
那戴老师您认为啊，塔勒布教授他是一位对自己的交易策略有高度信仰的投资家呢，还是一名数学家型的交易员呢？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两者兼具的这么一个很神奇的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他其实本身呢他是一个交易员，他非常了解金融市场，也非常懂得如何去做预测，这是他的一个很强的这么一个金融能力。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对风险非常敬畏的这么一个风险管理者，就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后面做的一些实践也是去帮助像这个投资者，包括帮助像养老基金这样的大型的机构啊去管理，就是说管理他们的尾部风险，然后去帮助他们可以去抵御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变化，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集两者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角色。
戴老师您是如何成为了肥尾效应这本书的译者呢？我们都知道塔勒布教授他在量化领域深耕了多年，直接翻译他的书您会觉得有很大的难度吗？
对，其实关于如何成为他的译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经历啊，因为这是一个甚至可以说跟这本书的核心主旨是一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这么一个尾部事件。就虽然我当时是塔勒布老师的这个学生啊，但是实际上听过他的课的人也很多，但是实际上在他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是一个他的一个论文集，然后里面有大量的数学语言，其实是非常的晦涩的一本书。但是呢巧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公众号点石投资上写了一个这个读书的笔记，然后这个笔记呢相当于把他这个晦涩东西做了一些翻译和这个理解自我理解的方式，把它传达给了大众呢，反响特别好，然后这个也是后来就是逐步的有机会能够让包括让出版社接触到这本书，然后以及一步一步的后面转化为我们今天读者能接触到的这个肥尾效应的这么一个新的翻译本，是这样。
戴老师您真是太谦虚了，就想来如果是让我们读者自己直接去看原版论文语言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而通过您的这种翻译和解释来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读者朋友们更好的去了解到这本书的精髓了。那说到塔勒布教授的新书哈，有一个概念可能是需要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了。有句话说得好啊，火鸡也许可以预测到每天早上食物的多寡，但不可能预测到感恩节的到来。在我们承受了巨大风险的同时呢，可能会笼统的把罕见的事件归为一类，套用黑天鹅和肥尾来进行解释。所以想请教戴老师哈，就在这些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人们普遍会产生哪些误区呢？
对，这个就是包括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旨啊，其实就是我们说肥尾效应。肥尾是什么呢？其实这本书主要讲的其实就是去定量的去描绘我们说什么是一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什么是肥尾。而这个我们大部分人对肥尾的理解其实处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状态的，就是说我们去理解世界的不确定性其实用的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我们如果用更数学的语言讲的话其实是一种偏正态分布的一种模式去理解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罕见事件。但实际上在这个肥尾的这么一种特征之下呢我们说这个罕见事件出生的频率和幅度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就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次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危机当中去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事前的风险管理上其实是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可能去做那样子的极端的一种假设的，但实际上它发生了。所以这个就是肥尾和我们所说的薄尾或者说和普通的这个不确定性有一个非常大差异的地方。然后这个也是这本书的主旨，其实它的核心在这本书当中呢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定量化的表达。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翻译了这本书以后收获很大，同时也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原因。
是的，是的。那面对随机事件来说，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你觉得有哪几种类型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其实面对随机事件的时候啊，我们说不确定性它其实是有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不确定性。其实它是会有，如果从一步一步的我们去展开它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层，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大概知道它的尾部可能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大概知道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或者是比较收敛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尾部。 然后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我其实是一种非常高度可预期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预期到未来的罕见事件其实是在历史的罕见事件之内，或者说我们是可以很简单的去给它做一个外推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啊，我们说它可能历史上曾经有过 20% 的下跌，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事件可能是个 15% 或者是18% 的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依然在我们预期之内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的第一层。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会看到更加罕见的事件，这个就是所谓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的第二层。就是说我们虽然历史上出现过可能 20% 的下跌，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它出现更多，可能 25%、30% 甚至更多的下跌。就这个是可能是在我们历史事件之外，但是依然是在它统计性质之内的这样的一种事件。这种事件呢，我们说这是风险的第二层，它可能会突破我们原来的预期，但是突破的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第三层或者说最让人恐惧的一种风险其实是非常极端的，这个也是这本书肥尾效应想要去把它描绘出来或者说想要去界定出来的这么一种不确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就是说它在一个很极端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市场会出现可能 50% 甚至更高的下跌。这种下跌呢，甚至不仅是出乎我们原来的一个预料，甚至是应该说打破了我们原来对这个分布或者说对它所有统计性质的这么一个理解。那这样的一个风险事件就是说可以说是摧毁我们一切的为这个所谓风险管理所做的准备。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风险它是有不同的层级，然后在不同的层级之下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不同的策略来应对风险。
感谢戴老师给我们的大家的科普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塔勒布教授他有一个不确定性五部曲，那董可你之前对这五部曲了解的多吗？
哎，这个说实话五部曲断断续续的其实看过一部分。其实塔勒布教授五部曲里头最有名的是黑天鹅嘛，这一部是等于说是彻底出圈的，他五部曲的第二部。五部曲一共是随机漫步的傻瓜是他的第一本，然后后面是黑天鹅，后面有反脆弱，还有一本随机生存的智慧，然后最后的五部曲的结尾是一个叫对称风险。那我也可以请我们戴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分别可以概括一下比如说每部书的主题是什么，以及就是读这些书的时候戴老师你自己的一些感悟。
好呀好呀，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不确定性这个 Incerto 这个五部曲啊，其实是应该说流传非常广的这么一套书籍，包括这个里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像黑天鹅，而且非常知名的畅销的这个著作。然后呢这本书呢就像这个系列呢，我们可以从前往后去看啊，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塔勒布老师的这个哲学体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形成，然后包括他去里面这个由表及里的对于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解以及应对方案的这样一种推进。然后这五部曲当中的第一本应该是这个2001年呢是出版的，叫随机漫步的傻瓜。这本呢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说它其实是讲的是一个随机性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啊，充分理解这个世界其实是存在随机性的。所以这个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分清楚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什么事情是我们的能力决定的，或者说什么事情是我们的运气决定。这么说可能还不是特别直观啊，我们可以放到投资里面去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看一个人比如说他这个投资做得特别好，当他取得了一个比较高的收益的时候，其实他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说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阿尔法，一部分是贝塔。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能力和运气区分出来，因为贝塔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个运气成分，而阿尔法更多的是他的能力。而我们不应该用最后的结果，只用最后的结果来去决定说，哎，我们是不是一个所谓很有能力的这么一个投资者。这个也是我们在投资领域经常见到就是说明星多这个寿星少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内在的原理。后面呢就是说07年啊是他这个出版了非常知名的畅销的这本书叫黑天鹅。然后黑天鹅这个事情其实是对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种推进，因为原来随机漫步的傻瓜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存在一种不确定性，是存在随机性的。但是黑天鹅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如果要去充分理解这个随机性啊，其实这个随机性有一些东西是超出我们原来的认知的。也就是说在这部书里面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极端斯坦。然后就是说极端斯坦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它其实是我们说这个事情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来决定的，而那小部分就是尾部事件，它其实这个尾部事件决定了这个事情的总体或者说这个总体的统计性质。这个也是对应到这个金融市场上我们会经常看到所谓的这个极端的这样的一种金融危机啊，或者说 风险事件，就是这样的一种事件呢，会极大的决定很多投资者的回报，也会极大的决定很多这个金融机构的存亡与否。就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传统的金融框架里面可能不太会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的这样一种事件。然后在这个10年呢，他出版了这本新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比较薄，叫做这个随机生存的智慧啊、或者叫做这个 The Better Prognosis。 这个其实是一本应该说是出自一个寓言故事啊，然后他的这个主要讲的其实是塔勒布老师自己的一个格言集的这么一个集合。然后在这个格言集里面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是这个我们先需要去尽可能的去延展我们的认知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削足适履的事情。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些极端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用原来的框架去解释，尽量的去给它提出一些新的框架或者是新的逻辑，或者说用更肥美的这种理解来理解这个所发生的这种极端风险事件，其实是远比原来的所谓正态风险的正态分布的这样一种框架要更好的。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对于前面三步呢，相当于是它对不确定性的整个这个理解和这么一个集合。然后后面呢，在2012年出版的这本书呢，应该是非常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啊，就叫反脆弱。这本书其实是相当于前面三个不确定性的理解的一种应对方案。其实它告诉我们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可知的东西，包括有像黑天鹅这样可能会超出我们认知的事件，但是呢我们去应对这些事件的时候啊，其实是有比这个所谓的被动的去等待或者被动的去承受更好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反脆弱。而反脆弱这种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可以说非常反直觉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从来我们面对风险事件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动去防御，但从来没有一个主动的进攻或者主动破解它的办法。而这本书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是存在这样一种方式，而且不仅可以不从这个风险当中啊去承受损失，同时还可以从所谓混乱和波动当中去得到受益的这样的一种应对。而这个也是我觉得塔勒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2018年出版的这一本叫做《非对称风险 Skin in the Game》，或者翻译叫做《利益攸关》。然后这本书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啊，就是尾部风险这个事情啊，首先它无处不在。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去理解很多社会的这个现象，或者说我们想要去追求一种真正的所谓社会的一种公平、一种正义、一种责任相关的东西呢，其实都是要建立在对尾部风险的这个考量之上的。而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去所谓抛开这个尾部去谈，然后不去考量这个如果万一尾部事件发生了，它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其实尾部事件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就比如说像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当大家像华尔街之前通过这样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去创造了很多纸面上的财富的时候，其实看似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个过程，但实际上它背后是隐藏了非常大的尾部风险，给整个金融系统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拨开这个所谓拨开表象看本质啊，当我们看到本质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说其实风险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要给它剥离出来，我们要看到它，然后才能够去合理的对我们现在发生的事物去进行评判，是这个样子。
这块我也抛砖引玉啊，我就讲一下我读这五本书的感觉。其实说实话，第一本书肯定是读的塔勒布老师第一本的这个《随机漫步的傻瓜》嘛，当时读的书就感觉很震撼，因为它整个书实际上会让一个金融从业者，或者说一个比较自信甚至略有自负的金融从业者就产生自我怀疑，说努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大家的结果都是随机的话，那就巴菲特可能也是数亿万个随机的这个经理人，从九十年代从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一直走到现在最成功的这么一位伟大的一个投资家嘛。那他的成功如果按照塔勒布老师的话说，那可能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随机性所导致的，他只是走在一个最好的路径上的这么一个投资家而已。那其实后面我读黑天鹅的时候，黑天鹅实际上刚才戴老师提到的这个平均斯坦极端斯坦，他其实感觉是更系统性的引入了很多的概念让你去思考，然后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人物的事例，然后让你去反思，结合自己生活或者工作中的内容去进行反思。然后再往后随机生存的智慧，英文名是 Progress， 那本书嘛，就是更像一首寓言一样，读起来比较诗歌类的一个 poetic 的一个东西。然后反脆弱和非对称风险，我个人感觉似乎更往反脆弱可能跟个人相关一点，是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而非对称风险更像一本 governance 的书，可能讲的是就是英文名叫 Skin in the Game， 是讲的是如何作为代理人的话去平衡代理人的这个不管是 morality 的一些道德的一些问题，还是说与投资者如何去共担他的风险。那 那戴老师你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书？如果说建议我们现在从来没有接触过塔勒布的著作的人去读的话，他的有顺序上的推荐，或者说没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读某一本吗？
其实这样的，因为其实塔勒布老师的书啊，就是如果从这个知名度来说，这最有名的其实是黑天鹅，然后这本书应该说是这个流传最广。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有名是因为它相当于解释提出了一个相当于原来统计上被大家所忽视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实际上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反脆弱啊，就是反脆弱其实这个书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呢，恰恰是我觉得是塔勒布老师独创的，所以是他可以说是他哲学体系的一个集大成者。当然从这个译者的个人感情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肯定会更喜欢这个我现在翻译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和前面五本书相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点，在于它其实是用一个很数学的方法，或者说很量化的方式，把前面它的所有的这些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也好呀，或者说对这个尾部的这种理解把它呈现了出来。然后这个呈现呢，其实是最清晰，也是让我就是得到东西最多的。所以这个也是在这边，他肯定也是非常推荐这个大家去看这本新的书。但是其实从这个，如果说对于读者来说啊，如果想要去了解塔勒布老师的哲学，或者说了解他的这一整套体系，从顺序上来讲呢，从前往后肯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绝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塔勒布老师的书呢，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晦涩。然后他的书其实里面运用大量的这个比喻啊和这个隐喻的这个手法，包括他，因为他本身自己是读了大量的书，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前人的著作当中的一些引用。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反复的去阅读，或者说我们去拆开来阅读，每一块呢我觉得都会得到相应的收获。就不管是说我们先读前面，是去先去理解不确定性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先去读后面，我们去理解这个所谓反脆弱的这样的应对方案，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只要是有机会的话，其实都可以去了解，然后也不用一定要去遵循哪一种范式的一个原因。
嗯，对，我之前刚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了一番，我其实挺惊讶，因为之前读过他的书，更多的是理论或者是哲学上的一些就是概念上的东西，会给你很大的震撼，但只造成了恐慌，因为你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你只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些 ideas， 这些就是随机性啊，这些反脆弱啊，风险啊，这些的很可怕的事情。但这次看到这本书，感觉是有真东西出来，所以说实际上说。比如说从数学上或者从投资的实践上应该是注意哪些风险，或者说有哪些的角度可以去辅助你去思考，它更像是一个工具类或者说更实用类的这么一本著作。所以这本书出来还是跟其他的书相比，就是更能看到感觉是塔勒布老师的真东西了。之前呢是更多是哲学和主义上的东西。那这块也不得不提到塔勒布老师的就是写作风格嘛，刚才你也提到就他其实就感觉又批判又幽默，这块您是怎么看他的这个写作风格的？会读者读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其实像这本书应该说和他之前的这个风格会有一点差异，但是虽然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他的其实梳理的内容更多，可能大家会可以看到的所谓像这个董老师刚刚提的这个真东西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不过他的这个风格，写作风格和他这个讲话的风格或者跟人相处的风格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羁的，非常有傲骨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一方面呢是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因为他经历也非常丰富嘛，他之前经历过历次的危机，包括像经历过这个很多的这个像包括像内战这样的非常极端的事件，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呢他就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因为他已经实现了这个财务自由啊，他挣到了很多的钱，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呢其实并不，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礼数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就对他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真理和以及如何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看待世界。所以他会把这样的一种东西呢融合到他的平时的表达当中去，就是说他会很直接的指出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或者说现在的所谓的一套官方的以及所谓的一套更知名权威的所谓金融经济学的一套体系里面可能的漏洞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会用一种这样的方法把它把他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来传达给大家，就包括这个里面可能他会所谓之前的一些书上他会引用很多古人的例子啊，然后并用古人的例子来驳斥这个所谓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些书当中的这个或者说新的经济金融学的一些案例当中的例子。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他的风格里面很独到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就是去阅读。
之前读的时候就感觉他的风格有点像那种很传统的那种 Mark Twain 那种马克吐温那种美式幽默脱口秀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很多事例不知道可能是自己编造的，也有可能是真实的生活中朋友的例子，就非常的栩栩如生。但是呢，有些话听起来又很得罪人，比如说我们学 CFA 学的这个 Sharpe 比例的 Sharpe 啊， Black Shaw 模型的 Shaw 啊，这些名字在塔勒布老师的书中其实都有所提及。然后呢，有友好的关系，也有不怎么友好的关系。那戴老师，您觉得塔勒布老师在金融世界中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是大家是怎么看待他这个人的呢？
对，其实他可以说是一个金融领域的一个异类啊，或者说他是自己独自去做了一个开门立派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传统的金融界的学界包括业界啊，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向前去推进的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包括像我们说所谓的很多的风险管理的这种模式啊，包括很多像组合优化的模式，其实都是应该说是一个一种比较系统化的方式去推进的。但塔勒布老师这个人呢，他就偏不，他要另辟蹊径啊，然后独自开创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跟尾部相关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门派。然后在这个门派当中呢，他是集大成者，包括也把很多的这种很独到的理念传达给了大家。但是呢，他在金融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应该说他的这个拥趸或者说对他理解更深的人，其实是更偏实务界的人。因为很多其实学界的这些金融的学的教授啊，或经济学的教授，其实跟他来讲，应该说，可能互相之间都会有看不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其实本身他们并不是在同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之下去做学术研究。当然塔勒布老师自己其实也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工作啊，就是包括写了大量的论文，但是呢和主流的这个金融经济学其实是一直是一种带有点距离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给人一种很离经叛道的感觉。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尾部的这样一种理解啊，他把它以一种实践的方式传达给大家之后呢，也影响了很多人，然后也影响了很多所谓的这个投资者和这个风险管理者，包括我其实在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像所谓的做这个风险管理的这个人，基本上都会读过他的著作，或者都对他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虽然可能不一定特别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实在是太直了，有的时候讲话也比较得罪人。之前在参加这个一些像研讨会的时候，能感觉到大家对他其实并不是非常充满善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也不依然会非常尊敬他，因为他其实是以一种一己之力，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确实啊，塔勒布教授他对整个金融体系一直有着深刻的观察，他提出的一些概念呢，也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语了。那咱们话说回来，如果用《道德经》里面的“道法术器”四个层次来比喻的话，那信息时代不断变强的术和器正在成为道和法的共同载体了。反脆弱的道和数学框架的术并不是割裂的。想要实践反脆弱的哲学，首先要追根溯源，对肥尾分布有个定量化的理解啊。塔勒布教授的道是什么呢？相对于传统的基于历史回测的风险模型来说，塔勒布教授的风险管理理论，它和传统模型之间的关系，您觉得是一种补充呢，还是一种完全的推翻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因为塔勒布老师的道，我们如果是去给他详细的去展开啊，就是他其实是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尾部风险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完全可控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常常是去低估尾部风险，所以我们不管用任何精巧的模型或者说精巧的分布来拟合或者来建模来刻画这个尾部风险这个事情，但永远会存在模型之外的事件，或者也是超出我们预期的事件，这也是所谓这个黑天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已知的未知，而是未知的未知，就是我们压根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其实在一般的领域当中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在投资领域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投资这个事情本身是带有一个所谓塔勒布提出了一个便利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去做投资的过程当中，因为遵循的是一个时间概率的一个原则，所以其实我们是可能存在破产风险，所以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呢，这个尾部的所谓这个风险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然后也由此出发呢，我们必须得以一个非常重视的方式来对待尾部风险，而且以及我们要去做很多的这种转移，或者说做很多这种设计，能够让我们自己免于受到尾部风险这样一种冲击。 这个是塔布老师整个的这个体系的一个核心。当然我们说塔勒布的他的这种风险管理理论啊，和这个过去的风险管理理论，或者说像之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经济学的这样的一种框架相比呢，其实我们说他应该说指出了一种非常犀利的方式啊，指出了原来的金融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漏洞，但是他也没有说完全去否定它，因为其实想要这个证伪对方，首先要成伪对方，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传统金融学经济学工作当中呢，他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包括他自己也是非常理解传统的所谓经济学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框架，然后以及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他往前又推进了一步，他指出了就是说传统的风险管理当中是存在一定的盲区的，而这种盲区恰恰就在尾部上，而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去把尾部这个事情刻画好，然后我们如果能够把尾部可以定义的很好的话，我们才能去真正管理我们自己的风险，才能够活得长久。所以这个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尾部这个事情是存在问题的，或者说你的体系这个事情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啊，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可能不一定能完全能帮到你什么，或者说我也没法给出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是有可能会救你的命。就他就像一个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飞行员告诉飞行员说啊，我其实在开这个飞机的时候，这个飞机有哪些漏洞，有哪些问题，其实虽然听上去其实是很负面，或者说听上去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啊，但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本身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甚至在一些危难的时候，危急的时候，你当你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就会去做出正确的动作。所以这个就是塔勒布老师我觉得对风险管理领域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好的，咱们刚才说个道哈，那其实在术的层面上，肥尾效应可以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了，也展示了塔勒布教授深邃的洞察力。那戴老师您觉得肥尾效应这本书与不确定性五部曲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聊的这个类似啊，就是说塔勒布老师这本新书呢，其实是原来五部曲的这个哲学的一个定量化的这么一个总结。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去看他的这个五本书啊，就是说读起来肯定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它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比喻和这个引用过去历史的这个文法，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还是太迂回了，太隐晦了一些。而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能大概理解塔勒布老师可能想要讲或者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他离我们真正去运用他的哲学或者运用他的思想去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一些距离。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异就在于定量上。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以一种完全定量的方式去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真正面对危机或者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多的是凭直觉在反应的这样一种操作。其实这个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晰的理解尾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去很好的去应对尾部。这个对于风险管理或者说对于这个金融领域的这样的风险管理者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关键。
那这么说吧，随机漫步的傻瓜因为不知道黑天鹅效应而被愚弄了。那黑天鹅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相反的，反脆弱在这个肥尾的市场下可以更有力。这一段话就相当于是把整个几部书给串起来了哈。那具体到肥尾效应这本书，戴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讲解一下这本书它主要的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有哪些篇章，作为我们读者来说又能够从书中期待些什么呢？
对，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就像我们刚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用了很多的这个数学语言来描述啊，就是说什么是肥尾，以及它和不确定性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说这本书本身它用数学语言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它一个非常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就给我们打开，然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应该说对这个传统的所谓的统计学呢，他做出了很多的补充和说明，并且他论证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是肥尾的时候，我们传统的这种统计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大部分时候是不可靠的。就这个是我觉得他这本书的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肥尾是什么，然后肥尾效应是什么，就它有怎样的一个效应或者是结果。所以读者在这本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期待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它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啊，它帮助我们去打开去了解说原来统计当中我们原来所用的特别常见的像回归啊，或者说像一些特别常见的一种方法，我们可能都已经不再去思考它了，就是我们不再去想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还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去得到一个结论可能是有漏洞，但是当 通过这本书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原来的这个体系当中其实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更多的去反省一些，或者说思考一些更本质更核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数学概念，或者说所谓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读者可以去期待的，就是它是一个建立帮助建立一个全新体系的这样的一种过程。然后这本书本身也是把这个所谓传统的数理金融和这个统计的这个里面很多的教科书上没有讲到的一个东西覆盖到，这个就是相当于尾部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啊，塔罗布教授的这本新书呢，确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疑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不过戴老师，您觉得这本书的受众群体相对来说啊，更适合于哪些人呢？需要很强的数学基础才能够看这本书吗？
对，这本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数理的书啊，其实如果是有数学和统计学的基础肯定是最好。但是呢，其实这本书本身也是就像也是塔罗布老师哲学的这个一个定量化的一个阐释，所以其实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决策的。所以特别是对于像风险管理做风险管理的从业者来说，或者说像这个对于做就在金融市场上去做交易的人来说，其实这本书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切入风险管理，或者说切入这个金融市场本质核心的这样的一种统计规律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受益最看这本书可能会受益最多的人。就当然本身这本书里面因为也带了一些对于这个肥伟的一些解读和哲学理解，所以其实对于平时工作生活当中会运用到和统计相关的，或者说和分布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读者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他们可以去理解到自己原来所运用的工具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潜在的漏洞，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去填补这些漏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东西。
那咱们刚才提到了哲学理解哈，说到哲学理解，我想到那本书是孙兵法，它当中呢也讲到了以强胜弱是大概率事件，而以弱胜强呢是小概率事件。说到这个实战呢，那董可，你觉得具体到塔罗布教授道义的实战应用会是怎么样的呢？咱们要不要接下来跟戴老师探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好啊，好啊，其实塔罗布老师吧，他其实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scholar， 他并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发论文啊，我们讲说是进行一些学术的研究，最后发明出某一个模型，然后得到诺贝尔奖这样传统的这种成功路径。他其实本质是一个 trader 出发。那我们知道塔罗布老师之前做过两个 hedge fund， 一个是 Empirica， 他一开始的时候去跟他的那个合伙人应该是 Spitznagel 去做一个 partner。后来他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了，然后再一次几年后去做 Universa 这么一个作为一个 scientific advisor 这么一个首席顾问的形式去继续跟这个 Spitznagel 一起去经营这个 hedge fund。 那他本身当然街坊之间有很多的传说，说他曾经在几次黑天鹅中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才从一个 trader 转向了一个 scholar 学术界的这么一个人生的转换。那戴老师，你之前在课上他有讲过这些历史上他人生的一些精彩瞬间，或者是他为什么最后选择 scholar 这么一个路线吗？
其实这一块他更多的是来自于他自身的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哲学的这样的一种实现啊。因为他在课上呢，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其实他其实讲的更多的是偏这个他的所谓理念或者是哲学的这一套这样的一套逻辑，其实和这本书本身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呢，其实从他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并不太会去主动提及他过去的，可能是也是因为经历过于丰富啊，就是他没有去很多的展开他的这个过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他其实本身他的这个投资经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其实是之前做过也是这个不同的这个对冲基金，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投资策略和投资风格本身也是和他自己哲学的角度出发，并和市场上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对冲基金的策略和风格其实并不是在一个频段的，所以这个也是他独到的地方。当然其实说他的这个对冲基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旨呢，其实就是去做这个尾部风险管理，这个也是我觉得应该说是对冲基金领域里面一个非常独门异类的这么一个门派。因为当我们讲到对冲基金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会见到一些常见的风格，比如说像多空股票多空，或者说像这个所谓事件的套利或者事件驱动，或者说这一类的偏把这个风险对冲掉，然后去获取一定的这个超额收益的这样的一种管风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但是对于这个塔罗布老师和他的基金来说呢，他会把重点其实是更多的放在尾部风险的管理，而非是对于传统的我们说对于一个市场或者说对于一些选股的这个模式的一种增强上。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确实是积累了大量财富，因为这个之前在上课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所谓聚会啊，然后他当时是带我们到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酒馆，然后他当时跟我们也是很自豪的讲啊，就是这些都是就是我所拥有的，就是包括他这个表达了自己其实是通过这个认知其实是获取了大量财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他从来并不会以此为傲，因为他其实本身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是所谓他的这个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探究，或者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的这样的一种传播上。因为其实他的这种作风呢，其实会让我想起这个我以前讲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啊，就是说当你看到他可能家里很有钱，获得了这个财务的这种自由，他本身并不会去真正去做一些比如说花天酒地啊，或者不会去真正去做一些享受生活的事情，就对他来说意义最大的或者说价值感最强的其实还是说去弄明白这个世界的真谛是什么，然后他再把这套理念呢去传播给大家。就这个是我觉得塔勒布老师自己的一种很强烈的这样一种信念。就当然回到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之前其实做过风险管理，应该说也非常的成功。现在 Universal 其实在过往的业绩啊，包括在这个几次金融危机里面，他能看到他们确实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表现。当然这边我们也会进一步拭目以待啊，包括像现在其实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着变数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塔勒布老师在这样一次事件当中是不是，或者说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黑天鹅风险当中是不是能够继续做到就是对尾部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和他过往的这个哲学一样，是不是同样能取得类似的成果。
哎呀，听戴老师的故事讲完，感觉这个塔勒布老师的这个形象更生动了。可能一平常上课的时候很正常，然后到了小酒馆里头可能喝了几杯之后就有一点凡尔赛的这个气质就出来了。那其实塔勒布老师最知名的是对传统的风险体系的一个不说抨击吧，也至少是一个质疑。那传统风险体系不管是 CFA 啊还是说 FIRM 这些都是讲到了很多的，比如在投资股票或者是期货啊这些 market risk 上，我们是想讲究一个正态分布的一个理论。那不管是在正态分布的概念之下，我们去计算这个 VAR 就 value at risk 在险价值，还是说去计算这个 ES expected shortfall，还是说是后续的一系列的不同的这个章节里会讲到如何计算这个不同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啊，如何去做各种的 hedging 啊，这个对冲可能是一个 delta hedging， 可能是一个 gamma hedging， 它不管是什么希腊字母吧，它最后总是基于这一套正态分布下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进行的。那为什么塔勒布老师对这些的理论不赞同或者说嗤之以鼻？
对，其实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塔勒布老师其实对于肥尾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就这个当然是他自己的这个一个所有的投资的这样的一种内核啊。当然同时也是他为什么看到就传统的金融用的所谓的这些统计指标，包括像 value at risk 啊，包括像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 expected shortfall 也好呀，或者是用 correlation 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他是并不是那么认可的。就是因为他知道在肥尾的条件下，其实这些指标会给人一种可能好像是很定量化的一些数字，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很坚实的，或者说你去依赖它去做决策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传统的这个所谓教科书啊的风险体系呢，我们其实应用也是非常广的。之前我在这个银行里面工作，我也看到了其实传统的这个风险体系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所有这些对 market risk， 甚至还有更多的像对这个 credit risk 啊或者 operational risk， 其实银行是有一个像巴塞尔协议这样的一套监管框架的。其实本身对于风险应该说是有一套非常好的以及非常大宏大的这样的一种定义，然后也有很多的风险从业者啊，然后我们去做风险管理。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不是说好像塔勒布老师并不喜欢或者说并不去对这些东西并没有一个非常认可的一个状态就代表他们没有价值。其实他们依然是非常有价值，而且他们也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所谓很定量化的这样的一种风险管理模式啊，把它认为它是一个很稳健的，或者说我们不去进一步的去对尾部这个事情去做探究的话，其实我们似乎就会觉得说风险管理在一套这样复杂的或者说一套科学的框架之下似乎应该是把风险就完全给管住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一套虽然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我们依然会看到就是说各种各样罕见的金融事件的发生。其实这个就隐隐的会透露出来，就是说我们在传统的金融框架当中其实是存在一点漏洞，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么复杂的一套风险管理框架之下依然会看到比如说有 大的银行倒闭的这样一种事件也好呀，或者说有一些魔鬼的交易员可能会通过自己的一些交易给这个银行或者给这个机构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这样一种事件只要发生，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如果简单的就是用所谓的 VAR 啊，或者说我们简单的就是用一些风险指标来衡量风险，其实是肯定是不够。然后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之前的工作当中啊，接触下来，我看到的这个优秀的风险管理者，其实都是会在模型之外呢，会加一点人为的这个主观的判断在里面。就它并不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数字，好像我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自己的头寸一定是安全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真正优秀的风险管理者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入自己的一些人为的一些条件，我们可以叫 rule based 的一些东西，就是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什么头寸是可以持有的，什么头寸是不可以持有，这样一种东西呢，其实是超出数字之外的，而且往往到最后救命的或者是最有效的，其实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塔勒布老师本身他只指出了这一点，他对这一套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没有那么认可，但实际上他的所谓哲学思想其实是在优秀的风险管理者当中是可以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见到他们去应用所谓的伪风险的这样一种管理。就这个里面包括我觉得像就海内外的监管层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监管层会有很多的对于风险的这样的一种预判啊，包括提前去做一些法律法规上的一些操作，或者说这个一些这个对市场去进行一些干预。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体现了一种对尾部的风险管理的一种智慧。因为如果你简单的我们去看，就是说现在的风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可能现在风险还在萌芽之中，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你说需要去做动作，或者说需要去对市场进行全面干预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监管真正去做了很多动作的时候，我们后面会发现其实市场潜在的危机其实是大大降低的。包括我们看到像特别像股灾啊，包括或者说像这个所谓海外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后期，其实监管的很多动作也是对于伪风险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深入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如果是在科班之下学完 CFA 学完 FRM 学完这些传统的风险管理的模型啊理论的人来说，就是有时候塔布老师的书翻完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因为你感觉学来学去防来防去，其实防的就是尾部的风险。那我可能用100个月的这个某个股票的收益去算我的这个债权价值，不管是百分之几的债权价值，我可能就算即使是拿最大的那个亏损的月份去做我的风险的这个管控的话，那可能一个肥尾下来，它可能爆雷了，跌到90%，我历史数据再怎么着，我也防不了这个肥尾。那其实塔勒布老师里头反复会提到说，就对这种黑天鹅的管控实际上是可以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的。那他里头也提到说，与黑天鹅相关的还有一种叫灰天鹅，或者市面上我们会叫灰犀牛。那戴老师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讲讲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区别是在于什么？
对，因为黑天鹅我们说是这个一种表达一种非常极端的这样一种风险事件，但是这个灰犀牛呢可能和它相对，就虽然他们都是可能是一种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种风险事件，但是我们说可能他们发生的这种速度以及发生的量级其实是还是会有差异的。灰犀牛更像是一个缓慢发生的，然后它的量级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可预期的这样的一种风险事件。但是黑天鹅呢，它是一个非常极端非常暴力，可能直接就是会把我们打穿啊，可能会直接会摧毁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认知或者风险框架的这样的一种事件。就这个是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一种区别。然后从历史上来看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两种东西啊，就是我们说既有灰天鹅就黑天鹅也有灰犀牛。那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更常见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去回头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黑天鹅是更常见的。就是说其实市场有的时候真的会给出一些非常极端非常让我们出乎我们预料的事件。而这种事件往往会改变很多这个机构，改变很多人，甚至很多这个投资者的这种命运啊。其实它非常罕见，很少发生，但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它影响非常之大。它可能会直接就是摧毁原来的体系，或者说直接会去改变很多人的这个人生轨迹。
那其实现在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下很多有一个流行词叫躺平嘛。那黑天鹅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灰犀牛，那可能这个东西我们理想中想追求是说我们把它可控可测可控可承受。那可能塔勒布老师教育了我们，或者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很不可控也很难去测。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承受呢？那如果是按照一个躺平的思路上来说，如果一个黑天鹅的 scope 它的这个打击面足够的广足够的大，它会把所有人都波及到，我们躺平跟着这个市场走或者跟着 beta 走不可以吗？就为什么塔勒布老师 不会允许我们去逆来顺受的接受这种市场的这种的风险或者波动的。
对，这个因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市场有的时候它确实会出现这种非常极端的事件，然后我们去承受它，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去把它扛下来，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也是塔勒布老师哲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当我们认识到黑天鹅的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套应对方案，我们需要反脆弱。其实这个就是完全出自于黑天鹅本身这个事件的量级以及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们是极其难以去衡量或者确定下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能够做的更多的是一套偏应对的方案，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看到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改变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去被动的去接受。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也没有办法去决定它发生了以后可能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改变，就是说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它，就是说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世界，或者说以一种很机械化的方式去一定要把这个世界去所有的概率啊所有的结果去理得特别清楚，其实这个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所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面对风险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反脆弱其实是塔勒布老师提倡的这样的一种风险的处理方式。但实际上面对风险呢，就是其实是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塔勒布老师提到的这个反脆弱，这是最优的，作为塔勒布老师最提倡的一种方式。但是还有呢，就是说像大家可能更常的去应对风险的方式，其实就是像您刚提到的，其实就是躺平，其实就是去所谓去扛下来。那这样一种方式可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在这个量级，当这个量级变得无比之大的时候，其实对人的伤害依然是很大，就我们可能不至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至于摧毁我们，但是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就这个是所谓的一种普通的躺平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说面对风险还有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更糟糕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所谓叫脆弱态，其实和反脆弱就是完全互为这个相反的这个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就很悲剧了，就是说当我们以一种很脆弱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一旦有这个风吹草动啊，如果一旦有比较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会摧毁到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头寸，所有的这些持仓，所有的这些所珍视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在风险应对当中是要尽可能去避免，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躺平，说这个事情可能还可以选，但是我们尽量不要以一种脆弱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的这种极端性啊其实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当然这个事情也是很我们也可以从塔勒布老师的这个一些例子当中去得到一些理解啊，就是说包括像他当时说这个黎巴嫩发生内战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人拖家带口就可能出去度假了，他们就觉得可能我到欧洲去度一段时间假，可能回来等内战结束了再回来，可能这个事情就结束。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的尾部之大呢，可能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就是他这个是内战这个事情可能延续了数十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人后来可能一辈子或者大半辈子的时间可能就待在了不是就不在自己的祖国的土地上，相当于是就甚至有客死他乡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告诉我们，就是说面对黑天鹅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猜，但是我们要去做好准备，我们不要去理解这个世界说它其实是好像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可能稍微随便一下就会过去，或者说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变得会变得非常危险。
哎呀，是的是的，我记得读那个塔勒布老师书里就讲黎巴嫩的那些故事的时候，还是就是有很多他其实人生中经历的磨难最后成就了他嘛，包括他的很多经历也是很独特的。那其实就刚才戴老师你说的这个三种风险的管控模式里头，肯定是塔勒布老师相信反脆弱是最优的，然后其次就是最不应该做的是脆弱的人嘛，就是可能是绝大多数人或者说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在应对一个突发性的黑天鹅事件或者风险的时候，不得不被动的可能成为这种的被因为脆弱性被打击到的人。那可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其他的像这个我们现在学的比较多的就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啊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包括 Ray Dalio 大佬的这个全天候的投资策略，巴菲特的这个价值投资策略，他们感觉都似乎更像刚才您所说的第二种的，说我们在躺平的过程中如何最优化我们的躺平，我们如何最优化的把市场的风险扛下来。那不管是 Ray Dalio 的四个象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表告诉你应该均衡配置债券还是股票，还是说巴菲特的这个基本面的深度基本面的挖掘，去相信公司本身的价值和公司对社会的这个价值。那 塔勒布老师是在他认为他是第一层在反脆弱这边，那可以更生动形象的帮我们讲解一下说如何实质上去做到反脆弱的这样的操作，去在一个黑天鹅事件中就更加主动或者激进的去甚至说实质上去获得更大的利益，把这个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仅仅去把它躺平，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去抹掉呢？
对，这个也是塔勒布老师他的非常重视的一点，或者说他自己在实践当中去做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啊，就是说实际上去做尾部风险的管理。而尾部风险管理这个事情其实是从一个根本上或者说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啊，我们可以去抹平我们潜在的所有的这种可能的风险。因为其实就像这个邓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达里奥的这个策略分散化，其实分散化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在从历史上看呢，我们也看到了，也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包括像巴菲特他们用这个价值的方式啊，然后去承受波动，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是可以的。但是呢，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这个也会有一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依靠相关性的、基于相关性的这样一套分散化的体系，包括像基于这个内在价值的这个巴菲特的这套体系，其实他们对于真正的尾部而言，其实都是依然带有着一定的脆弱性，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发生，甚至我们说它也有可能，它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呢，它总是让人会觉得有一点危险，不得安宁。所以这个也是塔勒布老师为什么他从哲学上，他要从根本上去把这条路给封死，就是说他不能容忍自己是有一个脆弱的状态，或者有一个尾部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事情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就有可能当它发生那一天的时候，它可能会摧毁我现在的一套体系或者原来的这样一套体系。而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说尾部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对于所谓扛下来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抵触的这个感觉啊。其实就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去看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啊，这个标普500就是它最大的，也是我们最常见最知道的它的一个主要的股票指数。然后我们去看它标普500，其实它的年化波动率大概是多少呢？可能大概是 15% 左右，就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平均下来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说一个 15% 左右的一个资产波动的一个这么一个资产，它如果它发生风险，它最大的回撤可能是多大？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跟我们就是看的历史周期有关系啊，就是说你不同的历史你会看到不同的答案，但是当你拉得越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越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一个波动率为 15% 的东西，假设我们用一套正态分布的思路来理解啊，就是说一个波动率为 15% 的东西，它出现一个尾部或者出现一个很极端的事件，可能也就是个回撤个 30%、40%， 我们觉得就很多了，可能两倍三倍标准差，这已经是非常夸张的程度，我们就觉得一个股票指数如果能跌 40%-50%， 那这个已经是发生非常大的危机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说标普500最大回撤是多少呢？其实是 71%， 这个是真正的答案。就是 71%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2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巴菲特还没有开始投资，就是巴菲特的投资他的这个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因为他自己后来也说过自己是中了这个卵巢彩票啊，出生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国运。其实也是类似，因为他开始投资的时候，其实是美国已经步入一个在二战之后啊，步入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我们说是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周期。然后当然同时受益于战后的这个复苏啊，后来全球化呀，包括一系列的，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应该说还是非常幸运。当然巴菲特自己的能力也很强，他有很强的 offer 的能力，但是就是说在大的这个方向上来说，其实他并没有遇到像29年这样的非常极端的尾部风险。而这样的尾部风险呢，未来会不会发生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而且我们如果从达里奥的这个偏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啊，我们说这个当今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霸权的更替啊，我们说这个从国运的角度来讲，可能中国是在一个上行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战争？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但是或者说未来会不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不可控的因素，带来一个类似于像29年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大回撤，其实我们并没有100%的置信度去说它不可能发生。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尾部风险的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就是说如果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是个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就要做好应对。这个应对呢，当然分散化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如果能把尾部再加一些管理，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优的这样的一套方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塔勒布老师觉得这个尾部风险的管理啊那么重要，包括他用一种所谓更主动更激进的手法去获得一个利益的最大化，是基于这样的一套逻辑。
塔勒布老师其实提到过一个杠杆的策略嘛，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无风险或者是低收益，但是很低风险的这些资产，然后配有少数的这些对冲掉黑天鹅事件的一些期权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那这里头可能读者可能读完这些书之后会有一个核心的疑问，说黑天鹅这个东西我们既然不可预测，那我们如何去择时呢？如果说我们择时的话，是它没有发生一年我们就多加重一点对抗黑天鹅的仓位吗？还是说如果我们不择时的话，那就我们一直万一市场一直就晴空万里一直就涨，那我们这个黑天鹅的仓位可怎么办啊？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而且我也不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是一个完全有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的一个黑天鹅择时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做一些择时的操作，或者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这种研究，其实是肯定是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但是实际上呢，它的难度是非常之高的，特别是对于像黑天鹅这样的事件，如果黑天鹅事件可以被预测或者很容易被预测的话，那可能它就不能算是一个黑天鹅，它就是已经在我们的认知之内了。所以当它作为一个黑天鹅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完全打破我们认知的方式出现的。而这种东西呢，也是一个就是也正是因为它其实我们完全意料不到的，它和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期之间有一个极其大的预期差。这个就像疫情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极端的这样一种事件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想到它可能会发展今天这个样子，或者说它可能会改变这么多人的这个命运，但是它确实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看到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这就是黑天鹅的这个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测试，那其实它就应该理论上来讲它就不能叫是一个黑天鹅。然后从这个应对的角度来讲呢，就包括可能会有很多人好奇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调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应该说一个法无定法，它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从应对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塔勒布老师的这样一套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我们能做的更多的是其实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应对，而不是在里面去做很多非常多的这个主观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因为主观动作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或者说我们的判断，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判断一定是对的。但实际上当我们长期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本身呢，其实是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保护的。当然这个保护本身也是需要做一些计算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简单的很无脑的去用一个很高的成本我们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尾部。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而塔勒布老师的这个精彩之处呢，就在于他对于尾部这个事情定义的非常好，同时呢他对尾部做了一个非常量化的非常定量化的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测算。然后他在这个测算的基础之上呢，他去做一个保护，他去坚持的去做这样一个保护。而这样一种坚持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看来甚至会有一些傻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平时你是一直在相当于交一个保险费用，好像是在给自己买一个保险。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保险这个事情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正期望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我们依然会去买它。就是其实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对自己人生负责啊，我们希望这个我们自己的风险是有托底的。所以这个在投资管理或者说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投资仓位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去用一个保护的方式啊，去把我们这个尾部给它护住。然后这个护住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就是说哎呀，可能经过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风险事件发生，可能很长时间也没有说看到说市场发生危机或怎么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是要坚持这样一套行事方式，其实就是要坚持不懈的去做，而且坚持不懈的去哪怕看到这个事情短期之内没有给我带来好的回报，依然要去长期的做这个事情。因为它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它来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极其大的回报和影响，它会把你之前所有所付出的心力和所付出的等待包括所付出的成本一扫而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因为 Universa 之前它有一个这个外部投资者是加州的这个养老基金，然后养老基金当时其实也是投入了很长时间，其实在 Universa 里面应该说是作为他投资人作为了很长时间，一直是委托他们来做这个尾部风险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之前，恰恰就在那个之前他们撤资了。而撤资的一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新换了一个投资官，同时呢他可能在这个长期的看到这样一个长期的没有办法盈利的这样的一种投资面前，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扛住，他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并不划算，或者说我宁愿去做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些保护。但实际上恰恰就在他做了这个操作之后，就在他扛不住之后，可能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 它就出现了，我们说出现了像新冠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黑天鹅，或者是类似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要用这套哲学体系，那就得坚持不懈。如果中间觉得有可能会自己可能会动摇，或者说有可能会这个做出一些这个可能所谓有负向贡献的操作，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好的更好的方式其实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去采纳这样一套体系，就是可能去采纳一套和自己更适合的所谓的像分散化的体系。其实并不是说分散化就一定没有用，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体系来进行风险管理。
我感觉戴老师跟你刚说那个保险的那个例子感觉特别的适合，就像那个我们买保险买重疾险的时候，如果是纯从这个收益的角度 alpha 的角度去算，你平时健健康康的然后每年都没有触发，那这个事情你怎么算都是亏钱的。那你一旦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你触发了某一次的这个机制，那你可能得到了一些收益，那个时候实际上你整体的来看对自己的这个 protection 保护才是有价值的。刚才那个 Universa 被那个加州养老金撤资那概念，就感觉他最做了一次很不精准的择时，在19年的时候做了一个。
对对对，而且择时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说在投资里面，因为大家都会有过度自信的问题，大家都倾向于说我们自己去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或者根据我们所得到判断去做一些来回的操作。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测算，或者没有一个对这个整个体系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的情况之下去做的操作，往往是一个负向的，就是说我们说往往你做到最后其实是一个负贡献。所以 与其在这个里面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们就按照一套体系或者用一套理念，遵循一套理念来进行投资或者来进行风险管理，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往往会比我们自己主观的去做决策或者拍脑袋去做的一些事情要好得多。
哎，这么一看的话，我们塔勒布老师其实有点像保险精算师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非常高明的精算师，算出来其实他也不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寿命什么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或者什么时候这个人生的这个舞台就截止了，但是他通过精算的手段，包括本书这次肥尾效益这些书中的这些方法和这些模型去实际上去做一个对他的投资人最好的保护。那就是那如果保护之后如果触发了，那下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关心说，我触发之后我们什么时候去 get out 这个，去把这个仓位清掉，真正说黑天鹅发生之后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黑天鹅的打击度呢？比如说20年的时候美股接连熔断，巴菲特都表示震惊，但是呢后来美股又开始大幅反弹，有时候就政府的这些政策的兜底，或者说一个市场情绪宣泄之后的极致反转，那这个东西即使黑天鹅来了，它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算是结束呢？这块戴老师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更细节的更操作层面的问题啊。因为其实从塔勒布老师肥尾的这个哲学框架来说呢，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判断的，就是说如果一个黑天鹅来了，它的打击度或者说它的这个程度，像个幅度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个事情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做预判的事情，就是我们只能说用一个统计分布去刻画它，我们说它有可能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分布，我们都觉得或者说下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觉得可能是合理范围之内。如果是它下跌到了一个超出我们认知的，可能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如果真的要去做很多的调整啊，或者说我们去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像美股的这个连续熔断之后，会不会短期市场的情绪就打得过低，是不是会不会过后会带来一些反转的这个效应，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就而且有很多我觉得海内外的这个非常优秀的非常厉害的交易员啊，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判断，就是他们会对市场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判。而且塔勒布老师因为他也是个期权交易员，他也会去做这样的判断。但这样的判断呢，其实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在我的框架当中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在通过对世界理解呢，我们得到了一些可能对于概率分布未来的概率分布有更优势概率分布的这样的一种观点，然后我们把这种观点呢加到我们的决策当中去了。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和肥尾其实是两套体系，就是说肥尾这个事情本身只能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它会发生，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下跌，但是你说这个下跌多少，这个事情那就要靠观点，或者说下跌多少它会不会反转，那这个事情就要靠观点。而这种观点也是我觉得可能区别普通的投资人和一个极其优秀的投资人或者交易员的一个很大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说每个人的对于时事政治，对于这个事件和以及对于所谓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底层逻辑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点像那种塔勒布老师把我们领进了门，然后可能读完这本 读完他之前的著册，了解他的哲学，然后再读完这本书，了解他实际的一些方法和这个真东西之后，具体我们能修行到什么部分，在市场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还是靠自己自身的这个修炼和这个最后的这个运气随机走势的这个结果。那如果我们说塔勒布老师是他山之石，在国外的这些黑天鹅的世界和市场中做过很多研究，得出他的方法论，那在我们本身国内市场或者说 A 股的市场中，我们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应用的方法，或者说他的思想的一些借鉴的这些角度呢？
这个特别好，因为其实塔勒布老师这套框架呢，应该说是一套纯的一套数理框架，以及纯的对金融市场的一种理解，所以它的这套框架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们说在 A 股上也好，或者说在这个海外的各种各个国家的股市上也好，其实都是应该说都是适用的。当然在我们如果要真正去运用的话，首先要完全理解它的这个意思，它的这个所谓的一套肥尾的这样的一套定量化的这样一套思想，然后呢我们去结合它去做一些针对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去做一些修正。然后刚好也是就是讲到 A 股啊，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应该相对于全球的主要的所谓的这些股票市场来说，其实并不算是一个交易时间特别长的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市场，可能它是从这个1991年才开始我们有这个上市的这个股票市场这样的一个历史。但是呢和全球的海外的主要的这个国家相比呢，他们可能已经有可能几十年、三五十年，甚至更长，甚至像美国，可能标普可以追溯到近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市场。其实他们应该说经历的极端事件其实更多，而且他们的对尾部的这种定义和所谓能参考的这个历史其实是更长的。但是我们在 A 股上，我们可以预期未来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尾部事件发生。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参考海外的经验呢，我们会知道说，其实我们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来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简单的去所谓从用历史数据去推断一个未来它的尾部是什么样子，或者未来的风险管理可能是应该用一套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塔勒布老师的这个理念在这里就会发光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需要它其实并不是让我们去看所谓的历史是什么样子，而它就告诉你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出发其实风险是就是会有一些在你预期之外的风险，或者在历史统计范围之外的风险。而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对于 A 股也好，或者说对于海外的各个国家的这个市场也好，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
听了二位刚才的探讨啊，其实我也是非常有收获的。能够长期存活下来的都是对尾部有所敬畏和对尾部有管理能力的人。其实呢，我们金融学不只是一条康庄大道的，各种奇技淫巧也会有他们的生存空间。那假如对于我们不做投资的普通人来说，那戴老师您觉得我们又该如何将塔勒布教授的智慧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塔勒布老师他的所谓哲学思想啊，相对来说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并不仅仅可以把一套哲学思想运用于所谓很实践的很金融的这个领域当中，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或者对于一些现象的理解都是很有帮助的。其实这个里面呢，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所谓说到这个反脆弱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去应用这样的一种反脆弱的概念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太过于去依赖这样的一种所谓别人给我们一套现成的一套框架，或者不要太去依赖所谓看似科学的一些分析方式。我们需要去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啊，我们需要去让自己成为风险的管理者。我们不希望把自己，就塔勒布老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不要完全的去把自己的所谓健康啊去交给一个所谓医生也好，或者交给一个外部给你提建议的人，就是你要最好是博采众长，然后你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理解，去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一种健康管理体系。这个和风险管理其实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在这样一种方式之下呢，你才能达到说真正的就是反脆弱。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一些小的尾部事件它就会对你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这个事情在这个达里奥当时也曾经就是讲过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他当时是被诊断出来了癌症，然后他当时就非常紧张。当然因为他自己是用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来破解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去多找几个专家，然后来看一看来讨论一下，然后来听诊一下，最后确定下来说其实可能一开始是误诊。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一套很典型的，就是说反脆弱的行事方式，就是我们不去做一些闭门造车的事情，我们去更大的把自己暴露在这个世界的信息流当中，我们去更多的去听取别人的意见， 这个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能够让自己反脆弱的方式。反过来说，如果假设我们说听到一个医生跟我们说啊，其实你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子的，然后就啊惶惶不可终日，然后就觉得这个世界可能要坍塌了，然后可能就以一种非常消极的方式去生活，那可能最后杀死你的可能不是癌症本身，而是本身你自己的这个状态，自己就把自己给杀死。而这反过来也证明了一种脆弱的状态，就是当我们用一种好的状态或者一种反脆弱的状态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去抵御风险，然后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提到这个最后，我们想正好和戴老师机会难得聊一下塔拉布和这个 Bitcoin 的趋势，因为这个当然这也反映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来塔拉布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嘛，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具有批判主义精神的，并且他是应该是21年6月份左右吧，发了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Bitcoin 的那个白皮书，讲到了这个价值归零的事情。后来22年我看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就是 follow up 了一下，就是他的一些观点，然后对这个之前的这些事件和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做了很多的评论。哎，这块你之前有关注到吗？
对，这个之前我其实是也是有一些耳闻啊，因为塔勒布老师本身这个讲话很直，很得罪人啊，然后他很多时候他也是就应该说是毫无顾忌的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也非常鲜明啊，就是他特别是他对于像数字货币这一块，当然我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大佬都对这个数字货币表达过这个赞同或者不赞同，包括像这个达里奥可能提过他可能自己也会去投资这个数字货币，但是像巴菲特啊，像芒格其实是之前是并非常不喜欢这个数字货币这样的一种概念。其实都无妨，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啊。然后塔勒布老师呢，他可能是他的表达会更加极端，就是他在因为他本人是一个 Twitter 的重度用户啊，他会在 Twitter 上发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言论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而且他对于这个和意见不同的人，他会跟他们去争吵，然后去有很多的这种交互，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想法呢也被大家传播的也大家知道的也比较多。所以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我按照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比特币呢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共识形成的这么一个资产，但是共识形成资产呢这个事情本身呢他觉得是具备一定的脆弱性，就是说共识本身的形成它可以铸造它一个非常大的价值。这个也是当时我看到像这个 ARK 啊这样的基金啊对这个比特币去进行估值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一个像网络价值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共识本身的消解也会导致它价值的损毁，而且这个事情本身也是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共识少一些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这个共识少了比较多的时候它到下面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可能它的价值就会发生急剧的递减，而这个也是塔勒布称为一个吸收币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他在投资里面所谓的之前提到的这种时间概率的概念也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一个资产未来它有可能会在某一个点发生问题的话，那他干脆就直接是把这个资产的限制就直接归零，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本身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观点啊，就是因为从换句话说共识凝聚起来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啊，不仅是比特币啊，我们说像互联网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符合这套逻辑呢，其实也不一定。所以这个里面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探讨的地方，包括像这个塔勒布老师，我相信他的后续也会不断的去更新他在和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从事数字货币行业的以及数字货币的爱好者嘛，他会有不断的这种讨论也好呀，然后包括像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辩论也好，他会有也会对此保持高度关注，然后也会有更多很多很精彩的想法会给到大家。然后另外呢，刚好也是这边也提一下，因为之前这个塔勒布老师他的这个对关于比特币啊，包括像关于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些推特呢，也被在国内被这个许哲老师啊被翻译成了中文，然后他也是贴在了自己的公众号上，然后有这个很完整的对于塔勒布老师是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数字货币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呢，如果读者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自己去判断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理，或者说塔勒布老师的这套逻辑是不是有道理这样子。
那塔勒布老师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哈，那也感谢戴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个好运呢，就像闪电打下来的时候你必须在场一样，开个玩笑哈，能够读到塔勒布教授的这几本书，想来也是我们所有金融投资人士的好运。那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本期的抽奖活动。什么是远见？关于远见的定义有这样一句话，真正做事之人的远见是及时掌握目前以及未来的趋势，可以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为迭代保持充足的可能性。塔勒布教授在《黑天鹅》一书中提到的黑天鹅事件存在于各个领域， 商业、科研、个人生活等等。随着世界的变革越来越快，黑天鹅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比如金融风暴、自然灾害、一次失业、一场重病、一场骗局，往往都可能直接摧毁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我们可能一直有一个错觉啊，认为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是一桩坏事，于是想方设法的要去消除它们。可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对抗风险、提升反脆弱的能力。在黑天鹅降临之时，具备反脆弱特性的人和事物，不但不会受损，反而还可能获得巨大的收获。一位知名企业家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再去修。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如朱子家训中所言，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凡事提前做准备，才能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定，和谈笑间前路灰飞烟灭的从容。正所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巴顿将军说，决定人生层次的并不在于他巅峰时期的高度，而在于触底反弹时的硬度。越是人生得意时，越要提防急转弯。努力投资自己吧，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别人明日的望尘莫及。好了，大家对肥尾效应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 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戴国成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